温暖，
好暖，
很暖。
看啊，牧者们拥抱在一起，何等的美，何等的善。
嘿嘿，好戏在后头，一二三，开门。
哇
哦，耶、yeah！
牧者们打开心门，分享喜怒哀乐，
彼此带球，相互打气，生命更新，
这更美
更善。
咦，这里啥地方啊？
这里是
牧者抱抱团。
欢迎参加周一我们的牧者啦啦队，一起为其他的牧者打气。为牧者打气的有我乐意，
还有周一的周清风，
还有我小光。
哎呀，我就觉得是这样，我们周一就打气，周二就开心，对吧？
打了气就开心了。
对对对对。其实周一我们也开心的。那说到这里呢，不止一位听友就说清风老师是幽默的。最近我又看到听友这样说，清风老师，那你觉得自己能不能用幽默来苦中作乐？因为我们传道人很多时候都遇到一些苦的嘛。
被标签成为幽默呢，也会有压力的。所以呢，我就不举我自己的例子，我举呢一位我非常敬佩的古人的例子。
哇，又是古人。
我讲他的话，你们就知道他是谁。有一个人呢曾经讲过，日啖荔枝300克，不辞常作岭南人。
我就是岭南人呢。
是吗？我们都是。大家都知道他是谁，他就是苏东坡。他是什么时候讲这两句话的呢？就是他被贬到惠州的时候。宋朝的惠州啊。
不是现在的惠州。
对，那是完全是蛮荒之地。他在那么恶劣的情况下，他也找到他的乐趣啊，就是吃这个荔枝他就很乐。
表面看起来很困难的环境当中，还是找到他的快乐点。
特别是我们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呢，我们坚信我们的神是美善的，所以哪怕我们在苦难当中，神还是有他的恩典。
师母，我就阿门了，你有什么回应呢？
我也觉得幽默呢是非常智慧的一种方式啊，就好像刚才说苦中作乐，其实就是用一些轻松的话题呢把这个情景转化一下哈，让人能够有一些笑点啊。其实很内在的呢就反映出这个幽默的人是有智慧的，并且呢有一种豁达的心态。
你讲的对啊，其实苦中是可以找到一个幽默点可以作乐。那现在乐意尝试幽默说一下，其实我的大夫告诉我，我是不可以吃荔枝的，所以我学不了苏东坡。那今天为什么讲这么多苦啊苦啊，是因为我们今天要为他打气的乐全传道哈，快乐的乐，全员的全，他会有一句话，就是传道人一定要多受苦。经过一些理性的反思，他的想法就有所突破。为什么乐意会讲理性反思呢？因为我们这3-4个月的主题就会从灵性健康结束了，就会开展到新的一个健康。什么健康？就是理性健康。我们就不叫理性健康，这样不合乎中文的那个惯用，所以就取一个比较好听的名字，就叫善用理性，慎思明辨。我们以下就来听听这位乐全传道他怎么善用理性，在受苦方面的看法有所突破。
我每天从睁开眼睛到晚上睡觉都在做主的工。
牧者多保重。
我觉得侍奉到达一个瓶颈了。
牧者为你打气。
我一边种地一边服侍教会。
牧者你真不容易。
小羊的需要我都尽量
满足。我还可以。
牧者
我挺好的。
我快撑不住了。
亲爱的牧者，无论你现在是精力充沛、侍奉得力，
还是心灵疲惫、沮丧疑惑，
我们渴望
拥抱你，
为你打气，
与你同行。
我们是牧者大队。
牧者听友们好，我是乐全，快乐的乐，全员的全。你一听可能马上会说，哎，你又姓乐。对呀、啊、所以我跟乐一姐可以说有三分亲。这一次接受她的访问，谈我的故事，也聊得特别开心快乐。我知道呢，牧者抱抱团本季度的主题是善用理性，慎思明辨。让我也来谈一谈一次深刻的理性反思，怎样带给我信仰的突破吧。我是在农村长大的，从小就跟着我的母亲去教会。那个时候呢，教会常常有意无意之间传递一个信息，信徒要受苦，传道人更要受苦。我们的长辈们是怎样服侍的呢？早上天还没亮就出门了、走很远很远的路去探访，去传福音，到天黑了才回来。甚至我们教会还有规定，牧者出去服侍，坐火车吧，年龄大的才可以坐卧铺，其他的牧者只能坐硬座。所以在我的心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，传道人嘛，就是要吃苦，吃苦好像成了传道人的标志。那个时候我心里的上帝就很像一个严厉的父亲，我知道他爱我，可是那个爱好像总是掺杂着严厉，好像我做得好，我能吃苦他就高兴，我做得不好的话他就板着脸看我。后来有一件事催逼着我不得不反思神在我心目中的形象。那个时候呢，我正准备进入传时间的服事，教会已经跟我谈过这件事情的了。当时呢，我就是在实习的阶段，偏偏那段时间呢、我那个两岁的孩子出了状况，他晚上常常的哭闹，白天呢又不太愿意说话，也不太听大人的指令。哎，我们越看越不对劲儿，就带他去医院检查。后来省里面权威的医院给的初步的判断是自闭症，但是因为孩子还小，不能够完全的确诊，但是医生说基本上已经是很像了。那天我回到家，我整个人都是懵的。我的解读是，这是上帝给我的考验。我心里想，这不就像亚伯拉罕献以撒吗？上帝是不是在问我，乐全，你到底更爱孩子还是更爱我？你能不能把孩子献给我？你能够通过这张考卷吗？如果你能够通过，你才配做传道人。牧者听友们，你们也在服事里经历过难处对吧？我想你们一定懂的，那种表面上在讲信心，里面却是痛到不行的挣扎。我很清楚地记得，我祷告的时候哭着跟上帝说，上帝啊，我放弃全职服事了，我承受不住这个考验，这一张考卷我通不过。然后我脑袋里就浮现出一个画面，天父板着脸看着我的答卷，好像很不满意，那种感觉很深很痛。亲爱的牧者们，你猜后来怎样呢？后来孩子并没有确诊自闭症，现在他已经六岁多了，一切都很正常，而我也进入全时间的服事了。可是我心里那个严厉父亲的上帝形象并没有消失。 终于有一次，我跟老师交流，说起孩子曾被怀疑是自闭症这件事，我才刚开口，唉，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。老师没有打断我，就听我把整件事讲完，听我讲心里那个严厉的上帝。然后老师他问我一句话，你认为上帝到底爱不爱你？我几乎不用想，马上说，上帝他当然爱我了，因为圣经这样说，教会这样教，我们都知道上帝就是爱嘛。可是老师又问，他真的爱你吗？这一下我愣住了，我的头脑知道上帝爱我，但我的心却没有真正的体会。然后老师很耐心，一步一步地带我反思孩子那次的事件，又回顾我的人生其他的经历。我开始想起，其实我不是一个所谓的好孩子，虽然我从小在教会长大，但从初中、高中到大学，甚至大学毕业那段时间，我的信仰和生活几乎没有什么交集。我里面有信仰，可现实生活是挺乱的。我知道自己不是个好孩子。比如高中的时候，我像个小混混一样，也会参与打架。奇妙的是，只要我在的那些场合，很多时候就打不起来，可我一走，事情又会闹得很凶。再比如上大学的时候，我要坐1000多公里的火车，也坐客车。那时环境比较乱，有强买强卖，也有很多不好的现象。可是我一次又一次平平安安过来了。我把这些片段一个一个拿出来想，才突然的发现，原来在我很不像样、很不讨上帝喜悦的时候，上帝已经在保守我，他从来没有离弃我，他不是等我表现好了才爱我，他是在我还是很差劲的时候，就已经很爱我了。
求主发出真实，带我到你居所。
那一次的反思对我来说很关键，它不是单单情绪来了，也不是只有头脑的分析，而是把精力和理性思考放在一起复盘。以前我以为上帝板着脸看我的，那一次我开窍了，我开始明白，原来天父是带着笑脸看我的，哪怕我软弱，哪怕我失败，他还是温柔地带着笑脸看我。这个认识一进到心里，安全感就马上来了，我就能够接纳自己的软弱。
我还要称赞我的神，拜求耶和华必
赦。现在我怎么样解读我孩子那次的事件呢？我觉得这完全是上帝的怜悯，因为他知道我真的接受不了，而天父没有把我承受不了的担子放在我身上。孩子没事，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能够讨好上帝，而是因为他爱我，怜悯我。今天就聊到这儿，下次我会和你谈谈，当我感到上帝是以笑脸看我之后，我又有哪些新的反思，又开始有哪些新的尝试。
我还要赞美他，他是笑脸帮助我的神，他是笑脸。
好，按照老规矩，为乐全传道 打打气啊，当中我们也学学怎么去与别人同行。先说一句让乐全传道感到被理解的话好吗？
嗯，我的那一句就是孩子就是心头的一块肉嘛。
对，他很爱他的孩子，他的孩子只有几岁。
我就想说的就是他经过这样的苦难，但是他还是很活泼，很有想法，不是这种苦哈哈的样子。
嗯，我就觉得当我听他的故事，我脑海有两幅的图像。一个呢是当这位年轻的爸爸他知道自己的孩子有可能是自闭的时候，我就好像仿佛看见一个痛苦的年轻的父亲在祷告的样子啊，很深刻我这个脑海的图像。然后这个图像同时如果你往上看，就看到一个温柔的天父在看着这个痛苦的年轻爸爸。
有时候爸爸的痛苦是特别的苦嘛，因为男人不可以那么容易哭嘛。
嗯，但是他在神面前哭，他很有勇气。那师母，其实人生很难说啊，可能乐全还会遇到苦难。如果他有一天真的遇到苦难，你又在他的身旁，你会怎么样的为他打气？
嗯，刚才也说到说尽管他经历这些苦难还没有被压垮哈。另外一个呢就是啊，乐意说他上边有一个温柔的父亲在看着他啊，所以这些经历啊可以让他来思考，就是上帝怎么样来陪伴他，带给他怎么样的平安和喜乐。
嗯，所以如果他正在遇到苦难，你会跟他说乐全回想一下你从前的经历，你会这样跟他说，对吧？
嗯。
那清风老师，乐全告诉我他是坐不定的，他很爱玩的，他又年轻哈、啊，才30多。假设你是他的老师，因为我们年纪比他大很多吧。
对。
你要跟他同行，因为他有好老师帮助他一起去复盘，去总结回顾他的人生。但假如你要做这个角色，你怎么与他同行啊？你要活泼一点了，因为他很活泼的。
嗯，我不用装活泼，因为我最近呢确实常常到健身房，然后呢我发现凌晨时分的健身房是没有人的。
凌晨时分？
对，我就邀请他在凌晨时分跟我到健身房，因为呢里面整个氛围都非常的年轻活跃，然后呢还有那个动感的音乐，那我就会在那里邀请他去跟我一同分享一下，反思一下他过去的人生经验。
一边做运动
啊、也不一定，可以做运动之后分享分享再做运动，一边跑一边讲的话，哪怕他是90后可能也会有一点压力。
哎呀，这我想说的是千万别叫我去，我要睡觉。
我不要请你啊，就我跟他两个弟兄在谈、
哦、可能他又装着不睡觉，扮作很精神跟你聊天。
没有了，现在年轻人都不睡觉的。
那我呢就想送他一个礼物为他打气，我就不跟你们去健身房了啊，我就想邀请他，如果他觉得可以的话，我愿意跟他复盘人生，就是一起聊，因为他很喜欢思考嘛，不在健身房，可以在我家，在任何的地方，我就跟他一起去回顾一下人生，这是我觉得可以送他的礼物。
老姐妹跟我说，知识只会使我们自高自大，是真的吗？
牧师为我带球，是不是比自己祷告更灵验呢？
我生大病，哎呀，是不是神惩罚我？
念神学真的会使我不爱主吗？
牧者们，你希望小羊们自己懂得慎思明辨，为这些问题找出路吗？
愿咱们做牧者的先善用理性，按圣经真理慎思明辨，
然后巩固小羊。
牧者抱抱团和你一起
善用理性，慎思明辨，全人康健。
我们这季度刚才讲了谈善用理性，慎思明辨， 其实我们现在听完乐泉的故事，然后去反思他带出的一些相关话题，我们每次都这样做，其实也是善用理性的一个方式，对吧，清风老师？
嗯，对。那么我们怎么看传道人应该多吃苦这一句话呢？
首先应该问问师母，他整天都在笑，你怎么看这个话题？
我觉得它有两个方面，一个方面是积极的方面呢，就是传道人啊，用吃苦的心态去服侍神，去服侍小羊，放下自己的享受，可以为主摆上啊，这是积极的方面。那消极的方面呢，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吃苦就变成了一个属灵的标志了。
嗯，
这个时候呢，可能就更注重外在的表现，忽略内心与主这个相爱的关系，也容易呢把神看成一位严苛的父亲，好像我只有吃苦他才会爱我，他才会夸奖我。这样呢也会对小羊比较苛刻。
对对对，我非常同意，就是当你觉得吃苦才是一个灵命的标准的话，不但对你自己是有压力，其实也会给小羊压力，对吧？就是小羊遇到苦的时候啊，这是神给你的考卷啊，你就好好去考吧，这样就会给小羊压力。
我觉得就是传道人应该愿意吃苦，但是呢更重要的是顺服神。假如神要你吃苦的话，你就愿意吃苦。但是神假如不要让你吃苦的话，你就顺服嘛，就不吃苦嘛，要不然就是自找苦来吃了。
所以我很印象深刻，就是乐泉他说到有这么一个规矩，如果你是传道人又比较年轻，没有到一个年纪，不可以做卧铺。
我对这个没有意见，因为我已经过了那个年龄了，我直接可以做什么都可以、
明白明白。其实乐意也够老了，乐意也够老。我觉得真的如果这样，我们是不是苦了一点呢？但是话说回来，我欣赏做这个规矩背后的意思，就是传道人随时要准备吃苦，要简朴生活，我欣赏背后这个意念。但是我就觉得这样的运作方式呢，能不能改一改？我们也是愿意吃苦，但不用找苦来吃，我是这样想。师母你觉得呢？
有的时候就是自己去找苦吃，有的时候是别人让你吃苦、就是好像不这样的话，你就不是一个很被大家尊重敬重的传道人、所以也是被迫的有的时候。
对对对，而且你让我想起一点很重要，就是我们传道人之间不要彼此来比苦，不要以为吃苦了受过苦就是成为我们的骄傲，然后你没有因为主受过苦你就是低我一等，我们也不要比苦。我就想到一点，可能也需要我们注意一下。那另外一个话题也很想聊聊哈，抓紧时间，就是我看乐泉传道他很坦白地告诉我们，教会觉得传道人要受苦的这个传统啊，是影响他很深。那回顾我们自己，你觉得你的教会有什么传统是无论你自觉或者不自觉也影响你很深？那现在你面对这个传统，你是继续传承觉得非常好，还是你也想放弃这个传统了，或者把它更新？这个比较敏感，但我觉得很值得聊的话题。
我早年上教会的时候呢，也不能够说是一个传统，就是挺多人会有一个概念，就是神使用卑微的人。那这个本来就没有什么不正确的，
很好、
不过呢就好像是假如你在学业或者是事业方面做得比较出色的话呢，你的人就不是属于卑微的人，那可能神就不使用你了、那么大家有时候就哪怕是真的不错的也不敢让人知道你的学业、你的事业做得好。
那你现在想保存这个传统还是想把它更新呢？
不需要保存呢，因为还是那一句，神使用卑微的人、神也使用一些有能力的人。其实不论我们多么有能力，
你都是卑微的，
在神面前都是卑微的。
对对对、不是看外表你在世界的地位怎么样来决定你卑微不卑微的。我觉得每个人都是罪人嘛，其实都是卑微的、那么师母你呢，你又有什么传统影响你很深？
我们刚刚做传道人的时候呢，有一次我丈夫去一个教会讲道，然后他就讲到，他说我们要一手拿圣经，一手要拿报纸，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但要认识圣经，我们也要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。然后他讲完道下来呢，那个教会的带领就批评他了，说我们传道人不应该去看报纸，我们只要看圣经就好了，圣经告诉了我们一切的智慧，所以我觉得呢，教会有一个传统呢，就是反智，就是说你不需要知道那么多，你不需要知道今天的社会在发生什么，人们在想什么，你只要把圣经教给他们。所以很多传道人就说我只看圣经，我其他的都不看，我觉得这一点呢，也就使得我们跟这个社会好像脱节了。还没有信主的人，他们在想什么，他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，我们脱节了，那你怎么样跟他们接触呢？怎么样把福音传给他们呢？所以我觉得这个传统也是需要去更新的。
那你现在你自己的态度是怎么样？
我就觉得当然我们好好的去研读圣经，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今天的社会在发生着什么，人们在想着什么，人们被什么东西影响着，我们才能够跟他们有一个接触的一个入口。
而且到了今天我们
不是拿报纸，
对，我们不用分开两只手呢，一手拿着手机，圣经
又有
新闻都在里面了。
对，圣经和新闻都在手机里面，可以同时兼顾啊。
你是我心中的阳光。
在我的经历当中，我觉得牧者需要被聆听被接纳，没有被聆听他们会很孤单。我很感谢你们节目，就是让我们牧者有这样子被聆听的机会啊，一个访谈也好怎么样，我们觉得我们已经被关注到了这个群体，也可以说是弱势群体啊。
亲爱的牧者，请来牧者抱抱团，我们彼此拥抱，活出主爱满满。
如果我想拥抱，这会是你给我最勇敢的力量。
牧者听友一起来思考一个话题，你的教会对你影响很深的是怎样的传统？你现在想保留还是把它更新，等着你的回应。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来为乐泉传道来打气，让我们彼此拥抱，一起活出主爱满满。我是乐意，
我是周清风，
我是小光，
我们是
牧者拉拉队，
拜拜
拜拜。
因你与我同行，我就不会孤寂，欢笑是你同喜，忧伤是你共泣，因你是我力量，我就不会绝望，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，我就得刚强。经风暴过黑夜，渡阡陌，月洋海，有你手牵引我，我就勇往向前。愿我所行路径，愿我所历际遇，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。欢笑是你同喜，忧伤是你同喜。